年末盘点终于还是来了，欢迎收听胡说电台，这是一档单人为主的生活闲聊播客节目，大家可以点一点订阅啊，欢迎评论、吐槽、留言。本来呢，这个点应该是直接展望2022年了，但是 flag 很难立的呀，后面因为会啪啪打脸嘛，那不如就按国际惯例来补一下年末总结好了，因为毕竟春节的农历年还没到嘛，那这个点虽然已经是来年，但可以走一波，那宽泛的来回顾一下自己。本期呢，主要话题是聊一聊关于生活啊、健康，包括减肥这种鸡毛事儿啊，工作、恋爱。想想看啊，没有哪样是不翻车的，我也只能呵呵呵了。先说说生活嘛。生活上啊，这一年好像没有增加什么成果，就只有体重增加了不少，肥肉长了很多。本来不应该这样的，而且是从去年底就喊着要减肥，就跟很多人一样，喊着喊着这一年就过去了。本来呢，我自己也在家附近的健身房办了卡来着的，就办了次数，但也没有用掉。哎，这下好了吧，换工作换城市了，就再也用不上了。其实搬家的时候啊，是把运动的衣服、鞋子呀，还有运动的包包都带着的。但是呢，可想而知，他们现在是压箱底的。说真的，就是我12月中旬过来，我之前还想过呢，说我可以在河边慢跑，但是还没有动起来。这不就是月底都过了吗？这温度也到了零下了，就这么怂，我怎么可能出去慢跑？然后再摸一摸肚子。肚子上的肉肉都是我自己努力一口口吃出来的呀。但其实曾经减肥也成功过2次，经验大概就是逼迫自己是没有用的，最好的瘦身利器呢，一是失恋，二是生病，真不开玩笑。那如果和我一样自制力不太好，对，我的自制力都不想吐槽了，因为你看这个播客更新的频率如此不规律啊，有的时候是一周一更，有的时候是一周两更，哎，就知道了，不想吐槽。插一嘴啊，我之前不是说有在健身馆办卡吗，那个工作室它同一层楼啊是火锅店，还有日料店，然后还有一家瑜伽馆。我呢在那个瑜伽馆也是办了次数的，可能还剩十几次没去吧，然后这个次数拖了有2年了，全都浪费掉了。所以啊，就是靠鼓励自己啊，靠花钱都没用了好吗，只能靠外在的激励啊，就比如说我上面说的这种失恋生病，一次可以瘦十几斤啊，就经验之谈，真的一次十几斤。然后呢，瘦了 十几斤之后啊，应该这么说吧，就瘦了之后保持几个月的健康饮食就不太会反弹，然后这种情况就是属于被动起步嘛，冷启动，然后有一天发现哎，自己竟然瘦了，就好棒棒，然后就会更有动力的去克制自己的运动啊，还有饮食方面了。就缺一个零到一的过程嘛，难的就是你得先瘦一点，后面才会坚持下来。当然上面这两个歪理邪说别当真啊，就纯粹是我给自己找的借口，还是得说回现实里面来啊，这不是没有坚持运动吗？那健康状况这一年又怎么说呢？就只能说自己的身体自己有数吧。总之体检暂时没什么大毛病，但是熬夜还有饮食确实是个问题。熊猫眼相信大家多少都有啦，尤其像我这样的熬夜党啊，肯定会更加深一些。所以说呢，像我平时就比较喜欢带镜框啊，倒不是说就是戴不惯隐形，纯属是为了一来修饰脸型，用来遮脸，二来就是可以遮黑眼圈。你只要一戴框架嘛，它就自带一种柔光加模糊的效果，真的是眼镜框 YYDS。 然后还有刚刚提到的饮食啊，就自从换了工作之后，我发现自己更容易变饿了，有的时候真的会一餐要吃2顿啊，就这什么情况？就说一个结论，就如果不小心点到不喜欢的餐品，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吃，你就干脆扔掉吧，别吃了，重新选别的。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啊，就吃了一个网评还不错的一家熏油面馆，就是那个常熟的熏油面，但是等端上来啊，发现这个其实跟熏油没有太大关系，就是一碗普通的红汤底的苏式面条，加上一个菌菇浇头，等于说是一个相当的平替和缩水版了，完全不是一个物种。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之前吃过一次，那它上面应该是飘着很厚的油但是又很鲜美的一碗面。这碗面我中午吃到的就特别清淡，没有什么菜油不说，然后它里面的菌菇也很硬，就我不管它购买的那个材料它的产地是什么，那起码说基本的口感处理到位吧。然后我在啃那个菌菇的时候就有一种在啃树皮的感觉，反正和我以前吃到的不一样，我不相信正宗的东西会是这个味道。那反正就真的是醉了嘛。但是那家店的环境倒是不错，可是它的这个价格真的对不起味道，真的是那么多的好评啊，我觉得可能是附近的白领实在是太多了，像我这种的基层人民啊，我是觉得性价比贼低的好吗？所以啊，当时吃完了这个面条，我感觉就吃了个寂寞，感觉完全没有吃到任何东西，所以我又去隔壁吃了一顿，所以这就是我一餐吃两顿的由来。还有啊，我的老师其实这个月也和我聊天谈到说让我少吃点，比如说晚上就不要吃了，喝点粥什么的。唉，没有想到他老人家还是挺关心我的呀。那托人家吉言，希望明年哦，不是明年，就希望2022年可以做到清淡饮食吧。吃太多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一种心理的症状啊，就摄入了过多的碳水，但是呢只因为比较有爽感吧，就跟快乐水这种玩具是一样的，就需要适量吧。那这个就是关于健康方面，就聊了聊饮食。那再说说恋爱吧，那这一部分我是本来想直接跳过不用复盘了，因为就不想谈恋爱嘛。但是既然说是年末盘点盘点，那怎么也得说说理由吧，还有对未来有没有什么展望和规划。那就结论，我是觉得实现自身的财富自由还有精神追求是比较重要的，那恋爱什么的就往后放一放吧，放到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以上两点里面，财富自由吧肯定得靠自己啊，那除了爸妈也没有人会帮你吧。然后精神追求吧也是需要一个自我完成的事情，那别人对自己最多是有启迪和启发作用，没什么依赖性，总不能把精神寄托在另外一个你完全控制不了的人身上。当然并不是说是要去控制谁，而是说现在大家的变化都太快了，你说爱和不爱都很快速的在改变，你也不知道说你的对象会怎么样嘛，所以说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你就只能说先把自己弄好了再说。所以恋爱这件事情，可能以前啊我也会觉得恋爱的终点是婚姻，那婚姻是一生的事情，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得排上日程的，然后也谈过恋爱，但是现在就觉得他也恋爱也只不过是人生的一个换乘站嘛。那所谓人生就是一个模块的游戏啊，那以前的中心化的模块可能就是婚姻和家庭，那现在的中心化重要模块就是自己和自己的小窝。恋爱这个东西啊就是锦上添花，而不是说应该恋爱嘛就是锦上添花，你要是处理的不好就变成忙中添乱了，我也不想，所以说就不考虑了。最后啊再说说工作，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有说到过啊，我在年底换工作了，所以呢2022年是得从零开始了，希望自己有愚人的勇气还有天外飞来的智慧吧。就怎么会突然提到什么智慧这个词啊，是因为凭我工作踩过的坑啊和一些比较顺利的事情来看啊，一些走运的经验，觉得很多事情都是靠感觉，有的时候就是感觉没到，那这种感觉我认为可以称之为技能。比如说上学的时候啊，你问英文就是题目怎么做，回答说凭感觉做的，是一样的道理啊，不是说是指天赋啊或者说是你瞎猜，就说有一种运筹感知方面的能力吧，它就可以无意识的帮你搞定很多事情，就同样一件事情都是第一次做，那有的人做的就比较的好嘛，然后呢就是也可能是同龄啊，然后就做的比较好，你不能说人是天才，但是他是有一种天生的运筹感知能力。以前的我吧就一直觉得你做事要么是靠技能要么是凭经验，现在哎呦有点相信玄学啊，就技能经验这不是所有人都具备的能力嘛，那为什么里面就有一些人特别拔尖呢？一方面肯定是花了更多时间的必须的，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家在对的时间啊做的对的事情，这是没有办法去模仿的， 你哪怕是做了对的事情，你有办法回到那个对的时间吗？不会吧。所以说一个人他怎么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正确的呢？那肯定不因为你做过，那靠经验就瞎掰嘛。所以我就现在反而有点迷信啊，还是运筹感知的一种智慧在吧。而且每个人啊，我相信多少是有一类的智慧的能力的，只是没有办法说去把这种智慧匹配到自己想要去做的行业和环境中去，没有办法以小见大，所以就是显得很平庸啊。所以说2022年希望自己能够拥有智慧吧。对，然后以上是说了一席废话呀，就感觉什么都没说。总结啊，就是希望新工作自己可以找到窍门。还有也和工作陷入苦恼中的朋友说一声，没事儿，就是反正大家都会好起来的嘛，也不焦虑不慌张，就是加油吧。对，感觉这个简述也聊差不多了吧，这本来就是一个10分钟的一个短播客节目吧。生活和工作刚刚也都多少带到一些了，就是兴趣还有学习方面没有讲到，可以留着慢慢聊。大家听到这个节目是元旦假期啊，也希望你在新的一年里可以幸福快乐。那在假期里面大家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呢？有没有一样啊去做一个2021的盘点，或者2022年的新年规划呢？欢迎在喜马拉雅小宇宙留言分享或者吐槽都可以，那也顺便点点订阅关注支持一下，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